因为人呢、啊、需要重复再重复，然后把最中心的点呢能够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这是一种。这个我们如果把它比较用比较严肃的术语，就是综合性。这个是个综合性，你综合在归纳到一个点上来，你不管怎么样归纳到一个点是归纳的。那么另外一个方法是解析的，所谓的解析就是主给你一段圣经，比方说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老母鸡，或者讲到老鹰，那这个时候呢，你知道你不是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就是把那一段圣经呢把它解释了，把它分解了，把它分析了，然后呢把它一点一点像剥洋葱一样的，然后呢把它这个放在一起，就是你慢慢慢慢把它分析，然后又把它放在一起，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啊，这个旧约献燔祭，你知道旧约献燔祭的时候，你把一头牛牵来，那么这个祭司呢都是屠夫啊，他们都是最好的屠夫，所以他们可以把一头牛啊，他们知道什么地方是骨，什么地方是骨头，什么地方是骨髓，所以他们可以把所有的牛，大头牛切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把它分析分解了，然后呢最后再把它放在一起，再兜在一起，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解析。所谓的解析法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一段圣经，然后你就照着那一段圣经所写的，你就把它发挥出来。那么这是第二个方法。我想两个方法都是很好，问题就是看主给你的发表是什么，主给你的引导是什么。如果主给你的是解经的，那刚才这个是注意解经的，那么你当然你是可以一点一点去发挥它，那么同时呢你好像把它分析得很一点一点，都好像把它切得一块一块，但最后呢你可以把它兜在一起，就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需要详细的解释它。那这个就不是你有一个重点，不是说好像有一个重点让别人来围绕它，不是，那个就是那个神，那段神的话，圣灵是怎么转弯你跟着怎么转弯，圣灵怎么回头你跟着怎么回头，那么这样的话你总算是把那一段圣经把它解释了，那么这个也是一条路。所以普通呢处理这个讲章的时候，处理信息的时候，你若不是用这个方法，大概就是用另外一个处理的方法。然后呢我想下面就应该就是写大纲，那么你现在把所有这些思想通通放在一起以后啊，你知道你要怎么去处理它。那么我再说，如果你是用这个打重点的话，那么你可以是一个是好多思想，第一第二第三是围绕着它，那么你这也是这个你也可以写大纲。还有呢，如果你是顺着那一段圣经解释下来，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讲到堕落三部曲，那么创世纪第三章人堕落在罪里，创世纪第六章人堕落在肉体里，第十一章呢人堕落在世界里，所以你看罪、肉体和世界就是十字架的仇，就是福音的仇，就是十字架要解决的对象。那么好了，那么这个你看见没有，这个你写成段的时候是照出圣经，圣经本来就这样，圣经第三章就是在罪里，到了第六章人变成肉体，后来呢就是全世界集体背叛，所以人的堕落是越来越远，那这个呢就是属于解析的。那么你也可以第一第二第三，那么这个大纲就有。那有了大纲以后，那么现在看几种不同的人，有的人呢他就大纲就可以，只要有大纲他就可以把那个话就送出去。那么有的人呢他一定要写，把它写下来，那么写下来呢，那么自自然然的你知道他的思想就来了，那么可能呢他普通的，我想很多的人呢可能就是一个大纲，然后这里面呢可能可以插上一些的比方，插下一些的比喻，或者插上一些的故事等等等等，那么要紧就是说让这些话呢能够生动，让这些话呢能够达到这个达到听众的这个耳朵里。好，我想这个是大概来说，这个有四个步骤。第一就是经文，你要得出一段的话；第二呢就是它的题目；第三呢就是你怎么处理它； 第四呢，就是你可以可以写纲要，就是可，所以这样的话，我想每一位弟兄，起码你为主说话的时候，你起码你自己里面清楚那是几样的，是哪些纲要。好，那么现在我想我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顺便的稍微提一点，假定说主给你机会，你不是为主说一次的话，那有的时候如果一篇信息里面有四个重点的话，那每个重点也许只有十分钟，那么可能发挥的不是很细。但是假定说主给你有四次的机会，那么你就可以，这四次就是很细，就是一个系列的啊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我想我稍微的提一下，因为这个事实上也有这个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呢，主给我们一个系列的机会，比方说像圣经讲说，每次都是八次到十次，因为我们需要有这么多时间，能把一个题目或者把一个追求，我们所要追求的，能够稍微看得有一点的透彻。那么，所以我在这顺便提一下，就是说，如果主给有的人是特别是有机会，是可以有系列的供应的话，那么这里面有一点的建议，也许给弟兄姊妹有一些帮助。那么首先呢，我先给弟兄姊妹看，很有意思，就是你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呢，有几件很有趣的事，都是关于这个系列的信息。有一位弟兄，他是清教徒，这个清教徒呢，他呢，是每一个主日啊，都讲约伯记。他一讲呢，讲了七年，每一个主日都是讲约伯记。那因为他觉得主给他的就是约伯记。那么这个还不要紧，这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有500个听众起头听他讲约伯记。等到7年以后，只剩下5个。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主会给你一个负担，就是不管有听众没有听众，你要忠心，因为这是主要借着你释放。所以虽然最后剩下5个人，你看见是主赐给你5个人，还是有5个人肯听下去。那么结果你知道那个成果呢，是为国全教的。那后来，你知道后来这个虽然呢，也许好多人都已经支持不下去，但是你看经过了7年以后，你把他从主那里所得着的放在一起，那应该是教会的。所以我为什么提起这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主给你这种机会的话，那第一个你一定要很清楚是主给你的话，这个不是为了迎合听众。如果你要迎合听众的话，也许你讲2次3次就可以，但是他一讲讲了7年，你这一年有52个礼拜，那每次都是讲约伯记，尤其约伯记中间大家都知道，那读起来很辛苦的，那么讲起来也很辛苦，但是他觉得这主给他的一段话，他必须要忠心到底。那么还有5个弟兄起码和他同心，是忠心到底的，那么这个也是在历史上是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俄里根弟兄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是古早期的教父，早期的一个很属神的一个人。那么他也是一样，他讲这个诗篇119篇呢，一共讲了22次，他也是起头人很多，后来人就慢慢就少了。还有就是亚历山大 Alexander White， 我们讲过他是很会讲的，神兴起的人。那么也是一样，他有一次什么都不，他觉得主给他一个负担呢，就是要讲祷告，也是每个主日讲祷告，一讲4年。所以这个都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几个例子。那一面来讲呢，有的弟兄们就说，你看就你人越讲越少，这个表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对讲的也是很好的考验，就是他到底这个是不是主托付给他。那如果是主托付给他，这个东西会长命的， 这个东西会传下去，这个东西是主会用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就是说，如果那么这种的供应多半是教导或者是解经书啊，因为你是比较是系列，所以呢才会有这种的情形。那么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圣经里面本来就有很多这种，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今天新约的比喻很多嘛，那么如果你专讲旧约的比喻，那就是很好的题，你可以讲一直讲下去。那么还有呢，比方说这个圣经里面不是主耶稣讲八福吗？什么样怎么样的人有福了，有福的人贫穷，这个邻里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讲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就有福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题。那么还有呢，比方说你可以讲圣经中的矛盾，那也是。那矛盾有四种矛盾，一个就是主基督复活的矛盾，那第二呢就是祷告的矛盾，第三呢基督徒的矛盾，基督生活的矛盾，那么第四呢就是国度的矛盾。所以如果你把圣经中的四部的矛盾放在一起，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系列啊。比方说圣经讲到神的愚拙和讲到神的软弱，这就是一个矛盾啊，这个是四部的矛盾，但事实上不是如此。那么我想这个是还有有一个弟兄，他这个在历史上有一个很好的记录，有一个弟兄讲到主耶稣的偏爱，那么他也是讲一系列。那么比方说主耶稣最偏爱的朋友就是罪人，主耶稣最偏爱的一本书是生命记，主耶稣最为他自己最偏爱的名字就是人子，主耶稣他最对神最偏爱的一个称呼就是我的父，天上国的 my father。 那主耶稣最偏爱的地方就是橄榄山。那么这个弟兄呢就一次讲一次讲一个偏爱的，那么这个也是很难共鸣很难帮助的。所以我是举这个例子给弟兄姊妹看，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许在一篇信息里面你也许是不能讲不够的，那么这个可以是个系列式的共鸣。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我们还是要提一点，就是这个每一篇信息啊开始是很重要的。那么有的人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成功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那么这个同样的原则是应用在一篇讲台上一篇信息上。所以一个真正在主面前寻求主的，他很可能他花两个，也许他如果花两个钟头是准备这个主要的内容的话，那么甚至于也许你要花同样的两个钟头就是准备头十分钟。因为如果你头十分钟能够得着弟兄们的耳朵，你后面就能得着，那么主的话就容易送进去。如果头十分钟呢你不能引起弟兄姊妹注意，那么虽然你里面满有负担，但是呢等到你负担送进去的时候，弟兄姊妹都睡着了。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所以这个谁呀、穆迪告诉我们说，他说如果你传兵也好传信息也好，要记得你一刚开始头五分钟你应该把信息里面最重要的最精华的你应该就在那五分钟里面你先把它递出去，引起弟兄姊妹的注意，然后呢你下面就可以开始继续的发挥。那么所以这个有它的道理在里面。那么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读这个彼得的信讲章，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个彼得一开始都开得非常好，我想我们有时间去看他啊。比方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你们想这些人是罪的，其实不是罪，从这里开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引起别人，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也是祷告的很重要的事项，就是要求主给你在开始和结尾的时候要给你特别的口才。那么尤其是传福音，如果今天你光是造就的话，或者是光是查经也好，或者你光是做先生讲的，这个还不要，因为都是弟兄姊妹。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呢，很容易听你， 很容易听你。但是呢，如果你传福音的话，那这个特别重要。传福音弟兄姊妹，你看下面的人根本不要听的，你好不容易请他来了，他能坐在那里已经很好，给你很大面子，结果他根本不要听。所以现在你